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25讲，等候一座城，11章8至16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5月18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3月，校对编辑甘小春，朗读赵希拉。今天我们来到这段圣经，是最著名的经文，很多人都能背出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11章8节，这是我上神学院时大家最喜欢的一句经文，那是我们年轻人的激情，哪怕不知道计划，不了解情况，也愿意去为神做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对那些最受欢迎的经文往往是一知半解，如果你仔细读读这句经文，应该引起你的问题。看上去希伯来书作者知道的关于亚伯拉罕的事情，旧约根本没有告诉过我们，他是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没有期望得到一座城。创世纪13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创世纪13章14节。哪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关心的不是迦南地，而是天堂？创世纪里你找不到的。又有哪一段经文说亚伯拉罕在盼望等候一座神所经营建造的具有天上特征的城呢？有哪一段说亚伯拉罕知道他在他一生里不会拥有那片土地呢？作者从他的神学得到的结论，至少你在创世纪文字表面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通过今天早上的学习可以知道，这些并不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杜撰，而是透过创世纪从神学上告诉我们，创世纪作者摩西写这些经文所要表达的。他有意写下一些，也有意跳过一些。希伯来书作者可以蛮有把握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不是在迦南地漫无目的的游荡，而是一个有方向有目的的客旅，住在应许之地，就好像那是一片陌生土地，因为他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建造的。我们在创世纪里怎么读得到呢？我希望今天早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答案。我们先从8至10节和13到16节串到一起来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旅，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在等候那最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11章10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思想所离开的家乡还是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11章13到16节。首先我们来看向着未来的信心，我们从这里可以学到三件事情。第一，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第二，亚伯拉罕做客旅住在迦南。第三，亚伯拉罕在等待神建造的城。第一点很容易的从创世纪12章里读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说他将来要告诉他那地方，但现在那地方还很远，神会随着亚伯兰一路旅行告诉他。12章13节，亚伯兰离开了家，不确定前面的目的地如何。离开的时候他不知道迦南将是神指定他要去的地方，虽然不知道，但亚伯拉罕立刻出发，他带上亲属和一切所有的，不打算回来了。请注意神给他的指示，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里神关心的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亚伯拉罕里面的核心的东西，他的家乡，他本族的亲友和他父亲的家，这一切决定他个人的核心本质。他要放下这一切去跟从耶和华神， 虽然不知道去哪里，但他还是心甘情愿地走了。因此，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命令，他顺服了，遵从了。他倚靠的是神关于未来的话。这句话一上来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以神对未来的应许为依靠。假如我是亚伯拉罕，那我的计划就是往神指示我的地方去，到那里定居下来。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事情在发生。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旅，不是神强迫他，而是他心甘情愿地做客旅，寄居在那里。他心里明白那是神为他定的计划，因此到了迦南之后，他没有定居下来，而是住在帐篷里，就像是过路的旅客。虽然创世纪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可以从创世纪里读出来，神没有打算在亚伯拉罕的余生把那片土地赐给他，这是一个渐渐展开的过程。亚伯拉罕将会越来越理解这一点，请看12章6节。亚伯兰经过那地，来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这示剑是应许之地的中心，将来会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亚伯拉罕看见了什么？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12章6节，神说，我要赐你那片土地做你的产业。亚伯拉罕到了那片地的中心，可是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了。亚伯拉罕马上就能意识到，神应许他会拥有这片土地是将来的事情，至少是在这些迦南人离开那里的时候。因此亚伯拉罕必须凭信心知道，将来这片地会属于我。我们注意到，神并没有一下子就把全部事情告诉亚伯拉罕，而是在他的一生中渐渐地启示他。每一次神启示，亚伯拉罕都顺服。创世纪12章让我们看到第二件事情是，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就马上让我们看到，那将来会拥有这地要多久，至少到你的后代的时候。然而到了13章，神又一次应许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怎么回事呢？神应许将这地赐给亚伯拉罕，但那里已经有人居住，亚伯拉罕知道那是将来的事情。可是这里神又告诉他，这一切的地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怎么能理解这事呢？希伯来书作者已经给我们做了解释，但他是如何得出这样解释的？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17章7到8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里看上去好像又是一个混合信息，我要把这全地赐给你，哪片地呢？你现在寄居的地，神刚才说要把迦南全地赐给他为业，但又说是你现在寄居的地，也就是说你永远都是这里的客旅寄居的。看上去神给这两件事之间加上了张力，我要把这地赐给你，但你将会是在这地寄居的。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下一句看上去就解决了，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们从希伯来书11章知道，不知如何亚伯拉罕知道那不是他今生能得到的，直到死他都是寄居的。尽管眼下他没拥有，尽管到死他还是寄居的，但不知如何神会使他和他的后代成为这地永远的拥有者，并且是活着的拥有者。这一点到创世纪23章会更明显，也是希伯来书作者在11章里大量引用的。撒拉从不能生育到奇迹的生出儿子以撒，现在到了终点，亚伯拉罕为了埋葬他的爱妻，到赫人那里对他们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13章1到3节。根据希伯来书作者，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仰告白。11章13节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作者这样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就是创世纪13章，这里亚伯拉罕对赫人说的话，我是这块应许之地上的外人，是寄居的，请给我一小块地。这位撇弃了一切来跟从神的亚伯拉罕， 现在祈求一小块地埋葬他的妻子。然而就在祈求之中，他道出了信心之语，他只是在这里埋葬妻子。为什么？因为这是神已经应许赐给他的土地，不知如何，不知何时，不知以何种方式，他知道他和他的妻子儿女都必将活在这里，拥有这里。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下面几个礼拜会看到约瑟说把我的骨头带到迦南地葬在那里。他们因着信，不知如何的知道神会将这片土地赐给他们，哪怕是在他们走完今生之后，神会把他们带回到那片土地来。于是创世纪的叙事对他们来说变得明了起来，神有意地保留这地，迫使亚伯拉罕公开承认自己的本质和神的应许本质。亚伯拉罕一生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迦南人住在那里，他是寄居的，最后妻子死在那里，他才认识到神的应许超过这片土地，超过这个时间。哪怕到了临死之前，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把你自己放在那个位置试试，你把你所爱的一切留在身后，听从神的话，离开乌尔，到了迦南之后，时间越久，你就越认识到今生我是不可能拥有这地的。原来这不是我一开始设想的那样。但是亚伯拉罕仍然相信这位神和这位神的应许。不知如何，不知何时，他和他的子孙将永远拥有这片土地。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从那未来的土地到那座神建造的城去，或者说更美的家乡，也就是天家呢？我们在创世纪里读到这些话语吗？亚伯拉罕是怎么知道那地是天上的，神要在那里造一座城？我们面前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因为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亚伯拉罕被神呼召离开乌尔，很多解经书把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作为一个阶段，十二章之后亚伯拉罕和列祖的故事作为另一个阶段，就好像十二章和前面没有什么关系似的。但是对摩西来说，亚伯拉罕就是前面十一章那些问题的答案，特别是对巴别塔事件的回答。巴别塔所在的地就是神召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那里的人们企图造通天塔到神那里，结果神把他们分散开，使他们散到各国遭咒诅。从神学上说，亚伯拉罕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无论神做的是什么，就是未来解决这个问题。各国都被分散开来，从一个角度上说，他们都在神救恩计划之外。神把亚伯拉罕放在这救恩计划里，为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实现神的计划。我会因着你的祝福万族，针对的就是巴别塔事件，最后万族都将聚集来到神的国度。创世纪这样安排绝非偶然，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对一到十一章的答案。十二章七节，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正是对十一章人类分散开来的回答。创世纪前十一章里，神把五个咒诅加在人类头上，十二章里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五个祝福。论祝福，我要祝福你，我们一再一再的听到神这样对亚伯拉罕说，就是针对前面的五个咒诅。亚伯拉罕的确是个新的开始，新的亚当，新的计划将通过他来实施。那这与天上的城有什么关系？巴别塔的人们想要的是什么？传扬他们的名，想聚集起来，联合起来。他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建了一座城，为的是出名，为的是永远稳定，为的是到达天上。但结果呢？耻辱分散，神毁坏了人的计划，因为他们全然诋毁神的命令。从同一个地理位置上，亚伯拉罕蒙神呼召，开始一个不同的探索追求。神应许要回答巴别的欲望，回答这个世界的欲望。他对亚伯兰说，我必叫你的名为大，名为大是巴别的欲望之一。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因你祝福地上各族，我必赐你这地。亚伯拉罕在那片土地上等候，等候一座城 等候一座神将建造的城，而不是巴比的人们靠自己的力量造成。亚伯拉罕在等待天堂降下的城，神自己又在地上建造的城。请注意巴别的语言，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创世纪十一章五节。希伯来书作者因这样的语言说，亚伯拉罕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希伯来书作者用这句令人惊叹不已的话说，我看到了创世纪关于巴别塔的叙述，亚伯拉罕是知道的，所以我可以对你们说，你们的生命在基督里，好像亚伯拉罕的一样，你们有将来的应许必须持守，就像亚伯拉罕那样，他在等候，就像你们也在等候一样，等候一座神造的城。和世人想在巴别造的城相反，作者说亚伯拉罕往前看，从远处看，且欢喜迎接，十一章十三节。我们常常把这样的想象成距离上的遥远，好像亚伯拉罕在远远的观望，但他说的是时间上的遥远。亚伯拉罕处于神救恩计划的源头，不知如何他远远的粗略的看到，那么多年之后，包括今天在内，神为自己所建造的城，因着信，亚伯拉罕可以说他相信，我也参与其中，死亡不能阻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实现。他在等候盼望，等候神在这里，在地上建造一座天上的城。我们知道一定是这样，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拉罕在等待神在地上建造的一座城呢？启示录二十一章告诉我们，他把从天上由神那里降下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希伯来书作者说，是的，亚伯拉罕知道，至少是粗略的知道。我怎么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在这样对我们说呢？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存着信死了，还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假如亚伯拉罕在等待的只是天上的城，那么他死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他在灵里已经复活，而他的身体在坟墓里。十一章三十节说，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说，现在天上的对希伯来书作者来说还不够，对亚伯拉罕来说也不够，他们在等待一座地上的新天新地之城，新耶路撒冷。那么他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呢？所有的列祖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到死人复活的那一天，到我们从坟墓里复活，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到那一天，我们将得到新的身子，天和天地将合一。那一天，亚伯拉罕的信心将为眼见，终于得到他的应许礼物。这就是他所等待的，这也是我们所等待的。最后一点，我们需要信心才能成为地上的客旅，天上的居民。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向我们展现的那些凭信心活着的人们。亚伯拉罕知道这些事都将到来，这是他所等待盼望的。亚伯拉罕知道这些事情，那这是如何影响他的生活的？首先，他把地上的老家连根拔除，十一章十四到十六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面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要知道，加勒底比迦南发达得多，离开乌尔到迦南去，就是从城里搬到乡下去，好像下放一样。当然了，今天的乡下有电力、自来水和一切现代生活设施，有方便购物等等，但是在那时候，你想要日子过得好点，生活方便些，完全一点，那当然住在城里。亚伯拉罕宁愿放弃一切舒适，把自己下放农村去做客旅寄居的。他之所以把自己连根拔除，因为他有神的应许，那是他的未来，他的盼望，因为他已经有了公民身份。只是那座城现在还没有出现在地上，他在等待将来有一天那座城降在地上。一个人如果凭着眼见按照环境变化， 那么难处失恋临到的时候，这个世界总是让你找到借口出口，逃离信仰带来的苦难。总有一天，调比坚持信仰容易得多的出路。世界对你说，你不必这么认真，你可以得到拥有你想要的这些东西。为了盼望，等待那看不见的，你也不能确实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忍受那么多，牺牲那么多，不值得。人的眼睛看得到的好像就是这一切，但是信心是对抗这个世界的最佳解毒药。亚伯拉罕知道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能够毫不羞耻地对赫人承认说，我是这地上的外人，是寄居的，把我妻子埋在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土地，有一天我们会一起亲眼看到。正因为他已经在那里扎根，因此这就影响到他的生活态度。就像那些我们在巴别塔看到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有自己的家，有稳定的生活，但神最终会把他们驱散，毁灭他们。现在当我们为那座还没有来到的城安排自己优先事项时，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到的是他们的稳定、力量、权力、荣耀，他们里面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没错。但如果这就是他们的希望，那么到时候将化为乌有。请注意，财富本身并不邪恶，亚伯拉罕自己就很富有，很有钱。事实上，赫人对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创世纪二三章六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才知道他在其他地方是公民，有家庭，是王室成员。因此并不是说神在地上就不祝福我们的财产。亚伯拉罕虽然拥有神祝福的许多财富，但不愿意回到乌尔居住享受人生，仍然凭着信心，必要的时候为了跟随神，一定会把这些当作有损的。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公民，他的财宝家庭都在那里。诗篇三十九篇，作者向神哭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默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括弧注：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这句话和和合本翻译似乎和各种英文译本都不一样。英文译本翻译作我和你在一起的客旅寄居的，不是在神面前是客旅，而是与神一起的客旅寄居的。无论以色列人住在哪里，即使是住在应许之地，这首诗歌仍然是被咏唱，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更美的将会来临。彼得明明地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十一章十六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想一想吧，这位创造掌管宇宙的神竟然说不以他们为耻，这位你得罪了的神，这位从创世纪第一章因着人的罪发出我们都配得咒诅的神，拆了自己的儿子为了人的罪提供救赎，对那些因信活着的忍受逼迫的苦难的人来说，我不以你们为耻，我把我的名加在你们身上，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民，你们是我城里的公民，我因你们而喜乐。到了那一天，我会对你们说，进来，你们只有忠心良善的仆人。这所希伯来教会正在信仰上挣扎，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大声说我们相信神的话，人们就会嘲笑我们，远离我们，我们就会像希伯来教会那样遭羞辱。但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到了那一天一切都将暴露无遗。有一位不会感到羞耻，他要呼唤你们的名字，你们是我的子民，我是你们的神。我们在基督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任何一个地方都成为我们的家乡，每一个家乡则都是陌生之地，直到那位要来的到来，建立那座城，建立我们，那时候我们才会安度下来，才不再感到耻辱。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招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兼顾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让我们一起祷告。